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在这里呢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来到伟华的节目当中哦，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的新知的部分呢，我们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岁末年终咯，有些的朋友们家里已经开始进行大扫除了，那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哦，这年终大扫除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什么事情呢？家里剩余的药品，诶，是不是也要开始做一些整理跟大扫除了呢？或许哦，空中的好朋友们会有一些的疑问哦，剩余的药品，诶，为什么也要大扫除啊？还有剩余的药品的大扫除又要怎么去做处理呢？我们今天要是在我这样的单元就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年底的一个大扫除废弃药品的一个处理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常务理事赵安健保药局范小轩药师呢，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小轩早安。
伟华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哎呀，提到这个大扫除啊，其实我们都很怕大扫除。
我也非常怕。
真的，居家的环境对不对？其实如果就是不常整理的话，我就是特别挤在年终的话，真的觉得好多好多东西要整理哦。但是因为要除旧布新，你就会觉得既然要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还真的是要整理一下。好，我觉得整个的心境或者是我不知道整个的气场的部分也会不一样，你觉得呢？
当然是要啊，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自己心情也会比较好。
对，所以我们都要用这个比较干干净净的一个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年。其实这种扫除我也觉得是把一些的不好的给扫除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节的应景的习俗啦。哦，
对啊。
不过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小轩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的是药品废弃药品的一个处理哦。我们来先问小轩好了，以台北是来说真的有那么多的一个废弃的药物吗？
哦，这个是真的。
真的啊？
我们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呢，它有一个统计的数字，听到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吓一跳。其实台北市政府它从民国1999年开始呢，就有启动这个居家废弃药物减收的这个计划。那它当初其实是希望说借由就是我们民众呢，把这些家里的一些剩余的药物拿到我们的社区药局，那让我们的药师来看一下说，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药物，它是不是比如说他没有按时吃药啊，或者说他的用药状况。那么这十年下来啊，你这个数字真的是吓死人了。那其实在光台北市啊，我们回收的这些废弃的药品还有一些针具针头等等，总共超过20万公斤
啊。20万公斤
哦。那这20万公斤呢，大概要42辆大型的压缩的垃圾车才可以把它通通载走。
天哪，我们提到20万公斤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那个概念，对不对？但是小轩提到了，我们要用42辆大型的压缩垃圾车，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垃圾车，对不对？
对，
42辆哦，才运送的完。
对啊，那一辆压缩的垃圾车大概差不多是5000公斤
啊。
所以你想想看，5000公斤5公吨嘛，
欸、真的很可怕、欸、
真的很可怕。
我想我们台北市政府、哦、成立这个药物的检收站的时候，就是居家废弃药物检收站的时候，我刚刚小萱提到就是看一看是不是为什么我们民众有这些的剩余的药品是不是没有这个按时的服药，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废弃药物，吓到了，
其实真的是吓到了。那但是当然这当中除了这些废弃的药物之外、嗯、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民众可能也会拿一些家中的一些没有吃完的保健食品啦，嗯、或者像那个废弃的针具针头等等，嗯，好，所以偷偷加起来那个数字那个吨数真的是还蛮惊人的。
是是。那小萱，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剩余的药物哦？刚刚我们的小萱也特别提到，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按时服药嘛，可能是忘了吃药，对不对？还有哪些的原因会造成这些的多余的剩余的药物呢？
其实除了说他忘了吃药之外，那还有一些状况，像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常会发现，就是他可能吃了这个药之后他觉得有点副作用，比如说我吃的会头痛、嗯、啊，我吃的会不舒服，或是我吃的胃胀气，他因为不舒服所以他说那我就不要吃了，嗯，然后不吃的话他又不敢去跟医生讲，嗯，然后他觉得啊没关系啊没事，好像也好好的就算了、嗯、这样子，嗯，结果呢但是每个月还是会到医院，因为医师也不知道说他认为他开这个药治疗效果不错，他也不知道说你没有吃，嗯，那这样的状况医生就持续的开这个药，嗯，然后民众一直拿一直拿，但是拿了他也不吃，到最后呢就是家中一堆的药物。
哦，这个特别是是不是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啊？
蛮多的，
蛮多，
对，嗯哼哼哼，对，那所以其实是说我们都会跟我们的这些民众讲，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碰到药物有一些副作用，你觉得不适应的状况、嗯、其实你一定要去跟医生讨论，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治疗也好，或是不管是医生在诊断或是药物的治疗、嗯、其实很多的病情很多的诊断都是透过医生跟民众他们在沟通之中、嗯、找到一个最适合他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是，了解了，就是你在服用药物的时候任何的不舒服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不是自己擅自的停药，对不对？而是要再去看一下医生，好，或者是询问一下药师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他是属于正常的一个副作用的范围之内的话，基本上会比较没有关系，是不是？
其实有些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刚开始是会有一点点他会觉得不是、嗯、但是或许他吃了一两个礼拜之后那个状况改善了、哦、那当然还有一些药物他是可能吃了半年以后才开始有那些副作用，嗯，那但是副作用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
是，
对，可能也许100个里面当中可能有3到6个人发生，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还是要自己照顾嘛，
是，
你一定要认真的去跟你的医生讨论你的一个状况，嗯 嗯那如果说你吃到你觉得你怀疑你可能认为说是不是药物引起副作用的时候，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社区药局跟药师来询问，因为
是
药师也会帮你查询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导致你身体不适。
是，我觉得就是任何服药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状况的时候，还是要询问一下我们专业的医疗的人员，包括了医师，包括了一个药师，对不对？嗯，那或许呢可以去做一些药物的调整，好，这也是一种方式啊。最担心的就是你自己擅自的乱停药了。
对啊，嗯、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他可能有副作用，但是他不知道是药物引起的哦，那他就跑去再去挂肠胃科
啊，又去看另外一科啊？
对，比如说他我吃这个药可能不舒服，会胃胀气啊，或是这样，他又跑去再去看，然后或者是说有人吃的药之后，他觉得他好像那个眼皮扎扎的，嗯，然后或是他就跑去看眼科，嗯，然后眼科开了一堆药水给他，可是因为其实他的原因可能不是眼科方面的问题嘛，嗯，那所以点那些药水事实上对他的整个病情帮助不大，所以点了没有用、嗯、他又放着了、嗯、然后或者他说那我再去看一下耳鼻喉科好了
所以其实 那些的药物都是多的，对，因为他是之前一个药的副作用引起的，有可能、
或者是也未必是药物副作用啊，可能是他自己本身其他的一些问题或是交互作用等等的、但是他因为这样的状况他又去看了其他的科、可是其他科药物使用上其实对他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嘛，
是，
所以那些药物使用上是没有用，他会觉得说，哎、啊，这药也不好啊，他够狠哎，我不爱加。哦，
其实你知道吗，小萱，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民众有病逝感是好的，可是过多的一个担心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药物资源的浪费。
对啊，我们其实也是很希望说，因为健保的资源是有限的，真的是不要浪费我们的健保资源。
是我们浪费这个药物哦，就等于浪费这个健保资源哦。这个是什么？民众的钱啊，民众的荷包啊。
对啊，
要不然健保又要涨价怎么办？
对 啊，当然有些民众他可能是因为不知道啦。
嗯。
对啊，我想他们也大部分人，我们台湾人其实也是不是说很愿意浪费这些资源，但是因为他可能真的不了解、不知道，
对，
那变成这样四处求医的状况之下，那无形之中就变成有一些资源的浪费。
是，所以小萱如果有过多的一个担心的时候，还是做一下询问比较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询问一下我们的医师，好，或者是打电话问一下我们的药师，好，或者是呢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也是可以的哦。那你知道吗，小萱，我自己会有一些多余的药哦，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我第一点我就踩到了这个错误，就是有时候我会以为病好了我就不吃，我大概状况缓解了我就不吃了。
像这一部分大部分很多都是一些急性的病的，比如说你肠胃炎啦、感冒啊等等，你可能吃了一包两包药，我好了，那我想说我想要靠我自己的那个抵抗力来战胜这些细菌病魔，好，但是其实有时候要看，因为有时候如果像最近啊，我们这样常听到最近有唱那个就是流感嘛，还有一些是类似病毒，但是它并不是流感引起的，那所以它可能就是说，所以其实有一些药品其实它是有一个疗效的，有一个效疗程的啦，
对，
所以也许你吃一两包好，但是问题是，你比如说像有些抗生素，它是要杀这些细菌的，你可能也许就是要至少吃个三天七天，但是你吃两天没有吃完，你事实上你觉得你自己好了，可是那个细菌还没有完全杀死，
是，
对，那所以说其实这些药物的话就变成是有点就剩余了，
是，除了剩余之外，我记得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服用抗生素，或者是刚刚提到流感的一些用药，像克流感，我记得你只要服用了，你就要吃完那个疗程，要不然会有抗药性，是不是？
对，我们最担心是会有抗药性，
所以这个部分要提醒一下大家，我觉得就是遵循医嘱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那有时候我自己会去停药，是其实有时候我很喜欢问哦，不知道那个药师或者是那个医生会不会觉得伟华很烦哦，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问，比方说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那我说那我大概药要吃多久，那我如果比较好的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去停药，其实我会多问，那医生有时候就会跟我讲，他就说哦，你大概缓解了之后呢，你大概就可以就停药了，没有关系，我会多问一下。
我觉得多问一下是好事啊，对啊，
而且我很紧张，有时候就是看到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社区的那个药局跟社区的诊所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你知道吗？因为你建立好关系之后，就是你有时候趁没人的时候还可以去看一下。
有，我们很多阿公阿嬷都会这样。
看一下就说啊，那个医生，我昨天才来吼，可是我很担心我现在的状况有没有比较好啊，你就再帮我看一下喉咙嘛或干嘛的，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亲切。
其实就是医疗人员大部分都是很有耐心的，
真的，然后就帮你看一下哦，然后就说还 OK 啦，就继续吃那个药就好了，就我好像觉得拜访邻居。
但问题是你就得到安心了，对不对？
真的，因为当你有一些急性状况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大概他需要一天到两天你才看到缓解的那个状况，有时候我会蛮担心的，那我蛮担心的话，一有状况我就会跑去这个社区好邻居诊所或者是药局去做一些询问。
正常啦，因为如果有时候你刚好生了病，这是你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症状的时候，其实正常人一定会很担心，
是，
就像包括我自己哦，我也是，我医疗人员，我前几个月那时候真的是咳嗽咳到不行，然后我在药局戴了口罩，然后结果那个我们的这些邻居们就说，啊，药师你也会生病哦。我就说
药师也是人好不好，药师不是钢铁人好不好。
我说我也是人，我不是神。
对，
但是我咳了两个月哦，我也自己都咳了两个月，然后我自己 自己都会怀疑说，哦，我到底是怎么了？嗯，因为从来没咳过那么久。但是前一阵子，因为是像那个有一些就是霉菌菌感染啊或什么之类，哦，那个就是会让你一直咳，一直咳。
是，
对，咳到后面你都会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那个肺癌还是怎么样？
对，
自己会怀疑的，
很担心哈。
对啊，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哇，咳了一两个礼拜或一个月之后，如果症状还没缓解的话，哦，这个肺部问题可能要去做一下检查了。
对啊，所以其实多问是好事，然后关心自己的身体，这本来就是应该要的。
是，好，真的再次告诉大家，真的多问，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他们都很乐意的为那个大家做一些的说明哈。最担心的是自己乱下一些的判断啊，会造成一些病情的延误了哈。不只是这个药物资源的浪费了哈。
对，
嗯，好，那目前我们也要来谈一谈，就是台北市哦，刚刚也提到，我们好像在1999年的时候就设置了这个居家废弃药物的检收站嘛。
对，
嗯，大概成立的目的，除了这样子可以让药物可以有个正确的一个回收管道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原因呢？
其实我们有提到啦，刚刚讲就是说，我们也希望了解我们民众的用药习惯，你为什么会忘了吃药？嗯，然后或者是说你药品的一个保存的状况是怎么样？嗯，那其实都可以借由我们民众把这些药物拿到药局来的时候呢，我们一一的帮他来做一个检视。那其实像我们也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如果你常会忘了吃药或等等之类，那你也许你可以用个药盒啊，你把你的药放在你的药盒里面，嗯，那你就按照早中晚来吃，嗯，好，那或者是说，如果真的我们发现，哎，这是一个药物引起的一些副作用，嗯，那你吃的身体不适，那我们就会建议说，你什么时候回诊的时候你跟医生讲，那甚至其实我们社区药局药师其实也蛮贴心的，我们甚至有时候会写个 note 给他，那，你下次回去的时候，你把这拿给医生看，你说，哎，我领药的时候药师有跟我讲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副作用啊等等，那跟医生讨论，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把这个工具交给民众啦，因为我们虽然这样讲，可是有时候我们很多因为慢性病很多都是阿公阿嬷，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讲，有时候我们帮他写好，说你下次回诊的时候你跟医生讲，欸，可能是这些东西，那医生可能他会去看，他也许帮你做个调整，不一定
是是。
对，那另外当然就是说我们也是借由这个就是药物检收，然后来教育民众我们一个正确的用药的一个方式，这点是蛮重要的。
是，
对啊，我们很多病人都是久病成良医啊，本来医生跟他说开一天三次，他会自动说，欸，我觉得这个不好，我一天给他吃两次。嗯，然后但是我们也会跟他说，你还是要按照医生开的药的方式来服药。他说没有，阿内德后。嗯，然后如果他真的这样阿内德后，那我说那你要回去跟医生讲，你都吃两次。
是，
他说我不敢讲，
怕被骂
。
对不对？哎，真的耶，你知道吗？慢性疾病的朋友们，那个长辈朋友真的是很可爱。这些大哥大姐，他自己知道说，哎呦，好像不太对了，但是他还是做了。还有像我们自己家人那种慢性疾病哦，就是糖尿病的控制不好的时候，然后或者体重又增加的时候，其实很怕。
对，
很怕那个医生骂哦，医生就说不是跟你说不要吃那个了吗？你又吃，可是都不敢说没有啊，然后就增加了，
然后就偷偷的偷吃。没有，其实医者父母心啊，其实他们也都是为了病患好。
是，
那当然医生有时候也很忙，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讲，所以他们通常医生都是讲重点。对，那阿公阿嬷就觉得说，哦，我不敢跟医生说。
是是，好，所以我们的阿公阿嬷很可爱哦，但是还是要遵循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个医嘱服药的一个顺从性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该注意的一些的饮食的调整哦。
哎，
所以我刚听到小轩这样说，我们成立了这个居家废弃药物检收站哦，然后为我们的民众哦做这么多的一个药物的咨询，我觉得你们就像一个用药咨询的门诊服务哎。
如果
对不对？
如果说你看我们医院有各分科，那它有个加医科，
是，
那其实社区药局就类似像在这个药物治疗药物检视的一个加医的一个门诊类的概念，
是是真的。所以遇到我们的可能社区的民众拿了废弃的药物来做一些回收的时候，你们就会特别做一些询问哈。
我们其实会询问啦，那因为其实社区药局讲实在话是一个很好一个资源转介的一个地方。当我们发现说我们的民众他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要去就医，他需要看什么样的 哪一个专科，其实我们都会给我们民众一个建议，跟他讲，因为当然就是说如果他也需要一些比如说一些社会局的一些社会资源，我们也都会跟他讲。所以我们就好像类似民众过来我们帮他分流
你现在应该可能要去哪边做协助哪边可以找到你的一个资源对不对
但这也是我们 要给民众的一个社区的服务啦。
是是，所以我们目前在台北市的部分哪些的点会有这个我们这些居家废弃药物的检收站呢？
在台北市来讲的话，基本上我们台北市有12行政中区的健康服务中心嘛，那这是卫生局政府单位的，那这个健康中心呢，它里面都有这个废弃药物检收站，它有检收箱啊，你进去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或是询问一下。那当然就是我们台北市的各大医院，我们有48家的那个各大型医院，它里面也可以做检收。那再来呢就是可能我们社区药局，好，因为它其实是离民众最近的，可能就在你家隔壁。那台北市来讲的话，到目前为止有301家的社区药局，它是可以做这个废弃药物的检收。
是，
那如果你经过社区药局，你看它门口有贴了一个台北市居家废弃药物检收站的这样一个标章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把你家里的这些废弃的药物呢带到我们的社区药局来检收。
是
啊，那当然，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民众，当你有时因为你知道到年底有时候家里他们的药真的还蛮多的，
而且是各式各样
对，各式各样，那就是说你外盒你通把它拆掉
啊，外盒要拆掉。
对，你把外盒拆掉，然后里面的那个铝箔包啊，这些药品，或是你把一些裸定，你把它装袋，装个一袋一起带过来。
哦，
对外盒拆掉就好了。
那外盒拆掉之后，是不是就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药品啊？
其实他们可以分辨得出来啦，
要专业药师都分辨得出来。
不是不是，你在家的时候你就可以那个啊，因为你在家的时候
我们先分类好，对不
对？
对
对对，先把它做一个分类。
哦，然后那些的塑胶的包膜或者是铝箔那种也都要去分好，对不对？
那个不用，那个不用，
那个不用啊。
对，
那是整排，
那整排拿过来没有关系。
哦，
其实
主要是纸盒外包要先拆开，
对，纸盒外包可以先拆开。
是是，
那其实说实在就是说像有外盒有这个铝箔包装的这些药都还蛮能够容易辨识的，但是有一些药品其实是很难辨识的，比方说他可能去诊所就医的时候，那可能因为诊所都用那个包药机嘛，
对对对
对，那其实在那个里面，那个讲实在话就真的比较难辨识它是哪一类的药品。
那怎么办？
其实如果待会我会跟大家讲说，其实你拿到社区药局其实是五大类来做回收就好了。但是前提是如果你今天去诊所看病也好，或者你去医院，那像医院的话，因为每个药上面都会有药袋嘛。
对。
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说，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尽量就是药品还是放在那个药袋当中，也不要乱放，放错了有时候真的会搞不清楚。
哦，那你了解，放在药袋当中，而且药袋里头我记得都有一个那个药品的纸张说明，
对，
那个保留着，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诊所的话呢，那假设因为大部分都是看感冒啊拉肚子这一类的这些疾病，那你也可以领药的时候你询问药师说，比如有哪一颗是抗生素，或是哪一个是什么样特别的药，你把它记下来。
是，
那这样其实等到你就是你真的万一你真的没有把它吃完，你至少知道那一颗药是什么药。
是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药品都要回收的关系吗？是这样子吗？还是哪些的药品是要回收的？我们在这边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
其实在这几年呢，就是社区药局的这个废弃药物检收站大概针对五大类的药品来做回收。事实上其实慢性病三高疾病的这一些药品其实我们的民众是可以在家里自行处理的。好，那我先讲哪五大类要回收。第一个是抗生素。好，就是对于我们的环境啊比较是有高污染风险的这些药品，我们会建议说你不要自己处理，你拿来我们帮你处理。
是。
好，那因为像以前也曾经有一些报道，就是我们的河川里面的抗生素的含量好像超标。
对。
好，都有可能。对。所以说像这一类药我们建议说你拿回来，
是，
那我们来帮你做一个检收。
是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对环境的污染我们最后还是会反扑到我们自己 自己的身上哦，水资源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就含有这些的抗生素了，还有这些海洋当中或者是水当中的一些生物了。
是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荷尔蒙类，那荷尔蒙也是一样，它也是高环境污染的。
是，
现在很多人在讲什么环境荷尔蒙，事实上我们药物，我们说哪一些是荷尔蒙呢？比方说像那个避孕药啊。
哦，
好，对不对？
那个是荷尔蒙哈，避孕药。
对啊，避孕药是荷尔蒙。
哦，
或者是有一些类似像有含类固醇或是甲状腺素这一类的药，我们也建议说你拿回药局，我们来帮你们做一个废弃药物的处理。
是是，哎，有些药膏都含类固醇，那也不能乱丢了哈。
对，药膏尽量不要，
不要乱丢，就拿到药局。
对，
这样知道哦。好，还有，
好，第三类是抗癌跟免疫抑制剂。那这一类的药品其实口服药是比较少，那但是我们在检收上其实这类药剩余药物其实不多。因为其实治疗癌症基本上都属于重大疾病，大部分他们其实大概都还蛮遵照医嘱把药吃完的。
是是是，
好，那第四个就是液体的药物。那液体的药物的话，这边讲的液体是不含那个生理食盐水跟葡萄糖注射液。其他的感冒药水啦，或是那个小朋友的过敏的那个糖浆啊，这一类的，我们都建议你拿回来，拿到药局来。
啊，真的啊？所以那些的药水不能够随便乱倒哦。
因为其实最主要就是说我们避免河川的污染，因为我们的就是下水道污水处理的部分可能还没有说真的是完全的就做一个分离，那如果你到了马桶到了水槽，它可能就随着慢慢就到了河川当中了。
是是，
对，那这些液体药物的话我们都建议你拿回来。那我们就是我们虽然有社区药局301家的检收站，那事实上我们还有所谓的集中站，我们都会拿到集中站，然后定期呢会去跟那个环保局联系，他们会来有就是专业的处理来把它收回去。
是是，好，这是第四类，还有一类咯。
还有一类是这个我们也最常见到，就是针具针头。
哦，这个不能乱丢，会刺到人的齁。
对，以前曾经有发生过就是乱丢，然后刺到那个环保局人员。
是是，
对，那其实这个就是这真的是高污染风险。对，那像这一类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希望说你就是拿到我们社区药局，或者你到医院都可以。好，那但是呢，针具针头这一类的话，你要回收的时候，我也要呼吁一下我的民众，你不要把它丢在垃圾袋，你最好就是拿一个保特瓶或者什么把它装进去，因为我们避免它刺到。
是是，这样知道齁，因为你放在塑胶袋它很容易刺破嘛，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用一个什么不要用的杯子啊，或者是刚
铁罐啊，
对，铁罐
都可以。
好，刚刚小轩提到那个小的保特瓶啊，其实都可以这样放进去的，对不对？
对，
那这是不是包含了打胰岛素的一些针头也算？
没错没错，最多其实都是这一类。
是是，不能乱丢啊，我们的慢性疾病的好朋友们。因为其实这些的药物刚提到这五大类，抗生素、荷尔蒙、抗癌的药物或液体的药物哦，还有针具针头类的东西都不能够随便的乱丢哦，其他类的我们就可以跟着垃圾一起丢了，对不对？
对，其他的话就是跟着一般现在目前的垃圾分类的方式来处理就可以了。
是是，了解了哈。所以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3哦，我们今天特别提到了，希望大家在年底大扫除的时候，对于这个居家的一个废弃药物的部分，不要忘记也要做一些的整理哦。这些的整理哈，不是随随便便跟着垃圾车跑哈，是要善用我们的居家废弃药物检收站。目前台北市的部分有361个居家药物的检收站，在社区药局的部分就有301家，所以您自己的住家的部分是不是有这个居家废物检收站呢？可以问一下我们的社区的药局，或是可以注意一下那个会有一个标示会有一个标志嘛。再来再利用一两分钟好不好，小轩？因为这个春节快到了
对，
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又要开始可以这个提前的领药，对不对？
对，那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春节的话，从23号小年夜就开始放，
是
23号放到29号。那如果你上一次领药的时候，你自己算一下哈，就是如果你的药吃完的那一天是落在就是23到29号，就是年假期间的话，那么呢，就是我们民众可以提前到我们的社区药局或者回医院领药。那提前的时间是从1月13号开始。
1月13号开始，
对，从1月13号到22号之间，
是
这段期间你都可以提在这时间提前去药局或是医院领药，
是
只要你药吃完的那一天是在我们年假期间，就23到29号之间的话，
嗯，
那你可以提前到13号以后来领药，
是这样子了解哈。那家里头有慢性疾病的长辈朋友哦，我们的家人呢，可能要为长辈朋友来算一下这个药物哦，这个很重要。有时候长辈朋友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去算呢，我觉得家里头的晚辈或者是孩子们应该去算一下哈。如果是23号到29号在年假期间药物就会吃完的话，你可以提早在就是1月13号到1月22号这个期间。好，就可以到这个医院去做领药或社区药局去做领药了。
是的，如果你上一次领药时间、领药的时候是在社区药局的话，大部分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也都会事前打电话给您，跟您说你可以提前在什么时候领药。
嗯，
因为你上一次领药的时间我们大概都知道，
是
我们也会跟您讲，提前跟您做一个提醒。
是，了解了哈。还有就是春节期间不可以随便乱停药哦，因为其实有时候传统习俗说，哎呀，春节吃药不好，但是慢性疾病或生病的时候。还是要正确的服药了，
是的。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常务理事小萱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我们今天提及的是在大扫除的时候，记得家里头废弃的药物的部分也要做一下整理，整理的时候记得是不能够随便乱丢的我们把药品呢拿到我们的社区药局来做一下询问呢，该如何去做一些的回收如果你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再来就是春节慢性疾病的连续处方签的部分，好，提前领药的说明，我们也为大家做了一些的讲解哦。那也要祝福大家，真的在春节期间都能够过得非常的平安，好不好？非常的健康，好，医嘱的部分还是要特别的做一下这个遵循了哈。小萱，谢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好，今天真的是12月31号
跨年了，
对，跨年了，小萱要去跨年吗？
小萱要在药局跨年，
真的吗？你们药局要那么久的时间呢、啊？
因为我们药局就在大安区，然后走过去就可以看到101烟火。
好，我今天下午也会去那里啊，我们去市府。好，我们今天有转播
哦，是哦，
是是。
好啦，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